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方移散，布林肯王毅慕尼克会面，中方通稿短。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犯危害人类罪。白发运动爆发后，北缴社保冲上热搜。中国外贸工厂的忧虑，接单难，接到都难。气球门敏感时刻，朝鲜发射飞弹，射程涵盖美国全境。香港生育率创30年新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欢而散，布林肯王毅慕尼克会面，中方通稿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8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之前外界一直在观察布林肯是否会和王毅在会议期间会面。礼拜六下午较早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率先透过电邮以匿名方式向路透社确认会晤，而在之前两个钟头，有人见到布林肯的车队离开下榻的酒店，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点。在礼拜六晚会晤结束后，布林肯推文说，刚刚会见了王毅，他主要提出三点。一是谴责中方监视气球的入侵，强调绝不可以再次发生；二是警告中方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持；三是强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根据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刊发的布林肯王毅会晤通稿，王毅说向美方表明了中方在所谓飞艇事件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改弦更张，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通稿很短，有别于之前。而白宫在17号就说，美中之间的外交渠道仍保持开放，但军方之间的联系就未畅通。今次中方同以往有好大区别的简短通稿，令外界怀疑两人会谈不欢而散。有观察说，王毅欧洲之行恐怕铩羽而归，他试图分化欧洲和美国，阻止西方紧密联合对抗中共。但马克龙索尔茨会见王毅那阵，都有就俄罗斯问题对中方施压，北约秘书长更发出警告。美国就说美法德对中共睇法保持一致。2月18号新华社报道，王毅建设更加安全的世界离不开中欧双方的正确选择。报道说，如果我们选择对话和合作，阵营对立就不会形成。如果我们选择和平和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有分析认为，这段话透露王毅分化欧美的企图落空，只能无奈地对空喊话。中共对新一轮回合的较量，既是一场误判，亦是一种无奈。哈里斯说，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犯危害人类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8号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年度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宣布，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违反人道罪。他在发表演讲那时说，我对所有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和同这些罪行同谋的他们的上级讲，你们将被追究责任。哈里斯出示了俄罗斯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行的部分证据，包括新闻片段和联合国官方报告中的具体案例。他说，首先从这场无端的战争初期，我们目睹俄罗斯军队从事可怕的暴行和战争罪。俄罗斯军队对平民进行广泛和系统的攻击、谋杀、酷刑、强奸和驱逐等可怕的行为，处决式的杀戮、殴打和电击。俄罗斯当局将几十万人从乌克兰强行驱逐到俄罗斯，包括儿童。他们残酷地将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分开。 何錦麗在講話中列舉了俄羅斯不分青紅皂白蓄意攻擊平民的證據，包括轟炸一間婦產醫院、炸死一名孕婦，以及轟炸馬里烏波爾一間劇院，造成幾百人死。他還提到來自布克的可怕圖片，其中顯示男人和女人被槍殺後暴屍街頭，任由屍體腐爛，同埋聯合國關於一名四歲女孩被一名俄羅斯士兵性侵的報告。何錦麗誓言美國將繼續支持司法程序。他亦對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以來中國加深對俄羅斯的關係感到憂心。何錦麗說，展望未來，中國對俄羅斯提供致命支持的任何舉措只會助長侵略，導致殺戮持續，進一步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白髮運動爆發後，北繳社保衝上熱搜，近日中共削減醫保，引發武漢、大連的退休人員上街抗議，被稱為白髮運動。同時網傳延長退休年齡到65歲，令好多年輕人擔憂，不交社會保險的話題一度衝上熱搜。有些地方出現民眾到社保局退保的現象。在2月17號，大陸微博平台的話題北繳五險一金會怎樣引發熱議，一度衝上熱搜榜第一名，好多人紛紛表示北繳，還有些話要退保。有網民說，昨日啱啱將社保斷了，只是留下一個醫保。有人就回應說，我都準備退，沒有安全感，這幾年朝令夕改確實太不可靠。網民紛紛留言說，經過武漢這次，很多人明白醫保就是個盲盒，規則可以隨時改，對普通人很不利，自己繳的那份幾十年後拿回多少都是個未知數。最大問題是，第一，對未來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穩定性缺乏信心；第二，是頻繁的朝令夕改，專家媒體烘托宣傳，對政策穩定性、社保公信力信心都在度下降。講得白都是韭菜，不講誠信，失信於民的後果。網民默說財經發帖說，他在社保局工作的朋友說，最近出現一個反常現象，很多人排長龍諮詢退社保，其中90後反應最強烈，他們認為繳交社保亦是繳保險的一種，是雙方認可的契約，萬一朝令夕改，被動接受，好沒有安全感。社保局提醒，交了好幾年社保，如果要退，可能得不償失，因為只能退個人部分。但道理大家都明，但依然堅決要退。問他們原因，答案驚人一致，主要聚集在兩方面，一是怕朝令夕改，二是亦交不起了。貼文說，最近有延遲退休的傳聞，以後可能男女都要做到65歲才可以退休，而且傳言以後還要逐步提交繳費年限，可能不再是交滿15年就可以等退休，而是要交滿18年或者20年。網民在貼文中說，一邊是不用自己出錢繳社保，反而領住高額退休金的公務員，一邊是起早摸黑為生活，還要自己掏腰包繳社保的個體戶、靈活就業者，巨大的落差自然會打擊普通老百姓繳社保的積極性。中國外貿工廠的憂慮，接單難，接倒亦難。在2月6日，山東煙台一間服裝外貿工廠舉辦小型的開工儀式。這片區域的工廠往年都是正月初九到十二開工，但2023年拖後了幾日。負責人小林說，往年工廠在新年期間往往訂單不斷，但這個新年海外客戶並沒有提供多少生意。蘇州盛澤鎮的老沈情況稍為好些，年前很多工廠都放假， 佢嘅外贸服装厂趁机抢咗几个散单。年后工厂正月初十开工，四条生产线开咗两条，剩低嘅仲要等工人陆续翻嚟。对于呢啲中小型外贸纺织工厂嚟讲，2022年订单方嘅状态几乎维持咗一年，下半年特别严重。佢哋话：我哋都话自己系订单方，就系慌张嗰个方，主要睇心态。在去年大陆纺织服装出口额增长 2.6%， 以美元计，但这些主要得益于上半年的高增速，而这部分订单大多数是2022年新年后接到，之后由于订单缺失，出口数据在下半年一路走低，尤其是四季度三个月都录得双位数下降。进入今年，虽然当局防疫政策调整，国内市场放开，但国际环境复杂，国外消费需求依然低迷，预计外贸订单不会有较大起色。另外，工厂每年新年后招工都是难题，2022年底放假早，过节后员工到岗率更低。小林话：简而言之，又惊冇订单，又惊订单嚟咗冇人做。厂里面库存太多啦，清库存嗰阵有啲饥不择食，基本嚟个订单就出货，价钱都唔讲。小林话：即使系咁，工厂依然睇唔到回款，就好似一个恶性循环。年前嘅应收款仲未收翻，年后投产的应付款亦攞唔出去。产业分析师杨庆生话俾记者知，2022年大陆好多中小企业都系让利出货。国联宏观首席分析师樊磊就话，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美国仍喺度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亦系今年出口面临嘅一个挑战。在去年11月，美国对中国服装进口量同比几乎减半，降幅达 47%， 进口额同比下降 38%。 而在去年1月到11月，中国占美国服装进口的市场份额从一年前的 24% 下降到 22%。 气球门敏感时刻，朝鲜发射飞弹，射程涵盖美国全境。朝鲜18号向东方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 ICBM 级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飞行时间66分钟，距离900公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这种导弹射程可涵盖美国全境，朝鲜官媒19号朝早亦首度证实，朝鲜以高角度发射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的射程约14000公里，美国本土全境都在射程内。被媒体问到朝鲜的意图那阵，滨田就说很难断定回答，但朝鲜多次主张是为对抗美国的威胁，为维持体制。从那个观点来看，朝鲜正是致力于开发作为搬运核武的弹道飞弹，希望提升核武运用能力。而日本南山大学教授平岩俊司就认为，朝鲜18号发射弹道飞弹的意图是朝鲜对于美日韩对朝鲜拉起包围网，尤其是美国和韩国下个月起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朝鲜以发射导弹作为报复，想展现具有攻击美国的能力，同时亦是对美日韩三国提出警告。对此，美日韩等国一致表示谴责，敦促各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这次发射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升级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挑衅，我们已经提出强烈抗议。而正在慕尼克参加国际安全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同韩国外长朴振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共同呼吁加强对朝鲜的制裁， 布林肯话：我哋呼吁其他国家谴责呢个行为，并采取适当措施，包括有效实施制裁。香港生育率创30年新低。香港近年除了人口外流，还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问题。据官方公布，香港在2021年只有36,953名婴儿出生，创30年新低，生育水准甚至低于日本、新加坡和台湾。香港政府统计处17号发表报告，分析从1991年至2021年香港的生育情况。报告话，香港的生育水准在过去30年大致呈下跌趋势，生育率从1991年每千名女性有1281名新生婴儿，下降至2003年的901名，之后回升至2012年的1285名，然后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1064名，再进一步下降至2021年的772名。报告说，香港目前的生育水准远低于西方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比较，甚至低于日本、新加坡和台湾，但和韩国相似。报告分析，香港生育率下降和女性晚婚、独生情况增加有关。另外一个生育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下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